谢谢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早。
我这个再说一下哈，周报内页有我们的讲义，好吗？好，我们可以翻到周报的内页。那许多的大纲或是重要的经文都在这个讲义上面。如果我们对着讲义看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的清楚。那么今天的题目叫做“上帝的应许做成的什么信心什么经历”。我不知道说在你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挫折，会不会有一些让你有点难过的事情。那么牧师说，使身体难过的叫做什么病，使心里难过的叫做什么罪。所以我觉得当然，当我们免不了就是有着不愉快的时候，那我们就了解说，其实我生命当中应该是有一些罪性是还没有处理好的，大家可以同意吗？因为希望我们生命里头都可以因着有主而能够喜乐嘛。那我不知道说在你们这种挫折的时候或是难过的时候，你怎么跟自己相处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我想我们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那么上帝应许我们的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这个讲义上面也有哈，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什么有永生，所以信的人就有什么永生。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刚刚说，那我们怎么跟自己相处呢？答案就在这里，要信，对不对？要信，就是要信，因为信的人有永生。这个时候就告诉自己说，我相信，我相信，而且要勇敢的相信。为什么？因为今天主席带我们读的那个年度经文就说，你们要放心，对不对？我已经胜了这个什么世界。其实那个放心，它的原文就是勇敢，要勇敢。所以我们要勇敢的什么相信。相信说上帝呢他会把我从属肉体的，然后让渐渐的让我成为什么属圣灵的。那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起来读。来，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你看这里他又讲什么信，而且这里还说所应许的什么福。你知道我们是有福的百姓，信耶稣是非常非常有福的。那到底所应许的福是什么呢？也就是约翰一书我们刚刚所读的，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什么永生。这个永生我觉得它是一种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的一种生命力，一种生命力，是一种不会朽坏，不能玷污，也不会衰残的那样的一种生命。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罗马书第四章，其实它讲的是亚伯拉罕的什么故事。那么亚伯拉罕他在神叫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乡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叫什么亚伯兰。那个时候他75岁，然后上帝就给他一个非常伟大而且非常惊奇的应许，说我必叫你成为什么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想，我的大国我没有儿子怎么样成为大国呢？结果到87岁的时候，他一定75岁到87岁已经几年了，12年了，对不对？他一定想了半天嘛，对不对？他就很努力啊，跟他太太莎拉商量之后，就从夏甲怎么样，使女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什么以实玛利。就上帝跟他说，以实玛利不是，要你跟莎拉生的什么才叫做从应许什么生的。好，那这下子到底该怎么办？眼看着越来越什么老，到底怎么生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他从75岁上帝给他应许，到他100岁生了以上，这中间25年，你认为他的信心有没有起起伏伏？而且做了一些事情，上帝还跟他说这个不是。 然后他一直到100岁才从撒拉生下了以撒，这个应许终于什么成就。那么我们刚刚读到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什么永生。我们怎么样去承受这么伟大的应许呢？就是永生不是叫你永远活着，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人，很痛苦的人，其实永远活着是一种处罚嘛。所以永生是一种喜乐的，充满了爱的一种生命。所以保罗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就说我们要去得着神的应许，一方面是依靠人的努力，一方面呢，就一个呢，就是依靠神的恩典。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认识律法，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比较不好。可是当我们去依靠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挫折，常常失败。为什么？因为我想做的事情怎么样，我做不出来嘛。我想要的善，我怎么样，行不出来。所以保罗说，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借着信。借着信，信什么呢？就是信上帝的话，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就把一切都交托给神。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交托给神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恐惧就会一件一件的就消失了，就会消失。其实恐惧是啃食人生命一个最严重的一种什么情绪。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我觉得一个人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人永远不能够做什么事情来获得神的爱，原因是神的爱是白白的什么恩典。那么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呢？大家记得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什么？人非有信就不能怎么样喜悦嘛，对不对？其实那个神的是虚点，就是你有信的时候你就快乐。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信的时候怎么样，哎，你就快乐了。你有信的时候你就快乐。所以信是神所什么喜悦的。那么信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常说信耶稣，信耶稣，对不对？其实信耶稣是要信神的话，好，信神的道，就是让这样的道这个蕴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然后成为我的信念，成为我的观念，成为我的一种生命形态。几乎我做不到，我仍然把这个道什么相信这个道是好的。那么等基督的道上帝把它做成你的生命的时候，那个就是永生，果子就会被神把它收藏起来。所以今天主席刚刚带我们所读的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什么叫死人什么复活，使无什么呀变为有的神。这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样的一位。那亚伯拉罕的信就是他认定神是叫什么死人复活，使无什么变为有的神。那我在我是结婚9年之后牧师才信主的。那他在信主前待1年吧，他常常晚上不回家，有一次是3天3夜都没有回家，而且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能打的电话全部打过了，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是活的还是死的。然后我想问他，祷告那么多年，活着还有可能信耶稣嘛，对不对？如果死了怎么信耶稣呢？所以我当时实在是很蛮绝望的，我能打的电话都打过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然后那天晚上我看到这句话，神是叫什么死人复活，使无什么变为有的神。你知道当时的我，这句话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个救命的什么一句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活的还是什么死的。所以这句话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顺序？神是先叫什么死人什么复活，然后才什么使无怎么样变为有。 为什么是这样的顺序？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先被神改变，就是让我们活过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成为一个种子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活过来。神的道就像耶稣，就像一个生命的种子，在我里边，我就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那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那就永恒而言，我仍然是一个死人嘛，对不对？仍然是一个死人。那么一个死人，他有或是没有，有或无，那对那个人就没有什么意义啦。比如说一个人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那么请问他有什么或是没有什么对他有什么意义吗？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先叫死人什么复活，然后再使无怎么样变为有。所以信是能够让人从死里什么复活的，然后走向一条永生的道路，然后原本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这种无的状况才会出现意义，成为有的状况。所以人是必须有信的，几乎我们的信是很软弱，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信耶稣，可是我们的信是一开始是蛮小的，然后我们的信是照着我们自己理解的方式。其实我为牧师祷告，我只求一件事情，就他信耶稣就好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当传道人，我当时只求这人信耶稣就好了。所以我的意思说，人必须有信，但是几乎那个信是很软弱，这个不完全的信心，或是我是照着我自己的理解方式，因为我当时抓住的应许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怎么样就必得救嘛，因为我只知道那句话啊。就是我是照着我的理解方式去设想神的作为，其实那是一种很微小的信心，或者甚至说是一种错误的信心。你知道神是理解我们的，然后他也会尊重，而且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当牧师信主之后，他开始去讲道，我跟上帝说我完全支持他去做传道人，但是你不要叫我当师母，因为我不会煮饭，不会烧菜，什么都不会。好，他去就好了，不要叫我。好，这就是我的信心，这样理解吗？就有一次，就是那天我很讨厌我自己，因为我当时有社恐。你们知道什么叫社恐吗？就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家一屋子都是人，就我就觉得说，我有一天当师母，我这个环境我到底怎么面对啊？所以我那天就是很讨厌我自己，也很讨厌别人。所以那天教会晚上要聚会，我说我不要去。牧师说走了走了，我就去了。去坐在那边，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然后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知道我那个时候非常讨厌我自己，他非常谦卑的问我说，你愿意服侍我吗？你想我会怎样？我在那边大哭啊，因为我觉得我什么光景，难道不认识我？你难道不认识我是怎样的人？然后你今天这么谦卑的问我，所以我在那边大哭啊。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们的信心一开始是很软弱，而且不完全，而且甚至有很多的误解，但是上帝就理解我们，而且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坚定的按照他的信实，用他的方式来成就他所什么应许的，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中立牧师哦，你知道他出生的时候，我那天经过马偕医院，我还在跟牧师说，哎，他在马偕医院保温箱保了40天，那时候没有劳健保啊，那都是钞票一张一张叠起来，他保温保了40天。所以他小的时候，我对他的祷告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好笑，我说主啊，让他娶得到太太。因为我的信心就是这样，这样理解吗？我的信心就是这样嘛。然后到他9岁的时候，因为他出生就是有很多的身体上面有很多的问题跟缺陷，所以9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姊妹在祷告的时候， 那个姊妹也是桂丹的同学，我那天还在跟她讲，叫她来住我们家。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跟我说，终于他是大卫，我已经呼召他，我立刻听懂。原因是因为弟弟妹妹都是健康生下来的嘛，体重是正常的，只有他是体重非常的轻生下来的。所以当圣灵跟我说他是大卫的时候，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因为大卫就是被耶西认为这个孩子不会被高嘛，所以叫他去放羊嘛，叫他去放羊。所以你知道圣经里头有其实有很多事情对我们而言是密码，就是只有你跟神知道。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当上帝跟他说敬拜，跟他说丈夫的时候，他听懂，他立刻就听懂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是小而且不完全，但是上帝理解并且认识我们，我们只要有一点点信就好了，这样理解吗？在很多事情上面跟主说，主我信，我愿意信。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就是我们纵然失信，因为我们很容易失信于神，但是他是不会失信的，他不会背乎他自己。然后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现在要问大家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什么？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一起来说，来，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那我请问一下，你信的神是什么？对，就是我们要问问我所信的神是什么，这样理解吗？所以这是信的对象。我常常说你信的神跟我信的神可能不一样，虽然我们都信耶稣，你信的耶稣可能我信的跟我信的耶稣怎么样不一样，有没有可能？可不可能？可能嘛，对不对？然后再来跟大家讲到十七节，说信的结果就是他在主面前做什么？世人的父，做什么？多国的父。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什么星，要像海边的什么沙。你知道天上的心就是我们在信上面，在属灵上面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这叫天上的什么心。海边的沙是什么？就是指在地上以撒的后代，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及以实玛利阿拉伯民族这些血缘的什么后裔。好，那先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所以跟大家讨论十八节说信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如果信耶稣，我们就有一种表现。这个十八节说他在什么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什么指望。所以跟大家讲一件信这件事情，它具体的表现是你从环境看来已经毫无可以指望之处，可能你已经万念俱灰，你仍然在信里边得到一种力量，然后得到一种支持跟坚固。这个善美他从神学院毕业已经一年了嘛，对不对？他去读了两年嘛，他开始去要去报考神学院的时候，我当然很开心啊。结果他就开始颈椎出问题，然后他去三家医院大医院看医生，每个医生都说你要立刻开刀，否则你可能会，反正讲的话都是很严重的话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你知道不知道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医生就这样说嘛。所以当我跪下来祷告之后，已经不知道该祷告什么，我跪下来就大哭啊。哭完了之后，我就跟神说，我信。其实我不知道我要信什么，这样理解吗？我说主，我信。然后眼泪擦一擦就站起来。所以信是要有一种叫做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什么指望。因为我知道神是好的，我知道神是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美好的神。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会坚守他的什么盼望。有信心的人，环境看起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有神，他有神。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信心让我们常在你眼睛看的时候，其实是眼睛就是这样嘛。但是我们是凭着什么？信，凭着信。虽然你不知道信后面会怎样。所以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就说，讲义说，你作为后裔，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信的人，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的见证跟什么榜样。他说你的后裔将要什么如此，这句话是从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引出来的。它有两个含义，一个叫做神的承诺，神的承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有很多，像天上的星，像什么海边的沙那么多。第二个就是亚伯拉罕，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应当有这样的什么信心，就应当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他所信的是叫什么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下一章哈，他有说这首歌我们常唱，就是保罗说：“因我知道我所信的什么是谁。”保罗知道他所信的什么是谁。那我也要问每一位，你知不知道你所信的他是谁？那么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耶稣对那个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什么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什么就好了。他的仆人离他离得很远哦，他的仆人瘫痪在家，他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然后耶稣跟他说：“照你的信心，你的仆人好了，你回去吧。”你回去吧。我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有很多的经历，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都很容易生病。我记得那个时候妈妈牧师刚刚信主，那时候还没有善美，中正就是一直发高烧。我很少连续带他去看医生，看了两次，他就烧退了又来，烧退了又来，一直高烧。那那天牧师要去教会讲道，那我就把七岁的中正就交托给九岁的中立，就跟牧师去教会。你知道教会在教会祷告室的时候，说真的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那两天我也不是没有祷告，我已经祷告到不知道讲什么了。我就跪在那边，然后被圣灵充满。当我祷告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的重担就完全没有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哎，中正好了，中正好了。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你只要信就必什么得着，因为神是按照你的信来为你成就。所以我们永远记得神是叫什么死人什么复活，然后才是使无什么变为有。你知道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很多修行者，他先是看破红尘嘛，四大皆空嘛，然后他才大彻大悟，然后去寻求真理。其实基督的信仰的差别在这里，不需要等到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什么都放弃了，你才找得到神。就是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然后他爱我，你就能够经历那耶稣基督那美好的恩典。所以加拉太说，他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 有耶稣基督在我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是有的，这样理解吗？但是问题是你要有什么、啊、你要有什么。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希伯来书说你要信有神，这样理解吗？你要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什么寻求他的人。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第一个叫死人什么复活，第二个使无什么变为有。我想问问大家，你能不能想一个比这两句话更好的形容来形容你的神？可不可以？你要不要说我的神是让我中乐透的？我不要，大家都说不用哈。那你要不要说我的神是让我可以活200岁的？也不要，大家也不要。好，那所以我刚问大家，那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我要说的是说，我们想不出有一个比这两句话更高的，这样明白吗？没有什么比这两句话更好的了。所以这一句话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就把我们最高的需要用很简洁的话表达出来，这个叫圣经，这叫圣经。我希望你们今天至少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心里。我所信的神是什么？叫死人复活，使无什么？你知道这两句话是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候，你都可以去体会、可以去享受、可以去领略的一种认识跟应许。所以我们要领受叫做亚伯拉罕的什么信。所以上次我们说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就是他可以承受世界，大家还记得吗？所以世界就是什么 cosmos， 就是我们里边有神的道，有神的思想观念，有跟神同性质一种能力，然后我们能够被神差遣在地上呢，可以去得到他的国度，去建立一个 cosmos， 建立神的什么国度。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信，就是他在无可什么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什么指望。所以我们讲到信这件事情，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那如果你希不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说要有一桌菜，一桌菜就什么变出来，然后你连煮饭都不用煮，好，那也不见得很有什么乐趣嘛，因为煮饭还是有煮饭的什么乐趣，对不对？所以上帝既然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请问你为什么我们还会无可指望？大家要不要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会什么无可指望？就是你要去经历，这样理解吗？神是全知全能全善全然医治，但是我们常常无可指望，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无可指望嘛，你知道神的全知全能跟我们的无可指望要加在一起，这个叫做我们的经历，这样理解吗？你要去经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就已经到顶了，就是我想到底就只有这样了，我想不出更好的。比如说我当初为我的大儿子中立，我只祷告说啊，主你让他娶得到太太就好了，就是我的信只到那里，这样明白吗？只到顶了。所以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什么指望。你知道这个这个无可指望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在上面超越过，在上面超越过，就是你要指望这个，这样明白吗？可是你对这个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但是上帝给你的指望是更高的，这样明白吗？就好像我举那个例子，中立牧师，我只希望他年轻的时候，我只希望他娶得到太太就好了。可是超越过，就是上帝呼召他成为传道人嘛。像牧师，我只希望他信耶稣就好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神会呼召他成为传道人。这个叫做无可指望的时候，就是在上面或是什么超越过。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经验这种，就是你无可指望。 但是上帝是给我们这种超越过，然后在上面。那另外一句话就是在对面，就是相反的，相反的，就是他原来是有指望的，但是他的信哦，使他超越过这个指望，然后他去建立一个新的什么盼望，这个叫做在上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指望已经没有了，这个指望的对面因着信心重新建立了什么指望。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越盼望越远，会不会？那时候我结婚九年，牧师才信耶稣，你让我每一年都觉得越来越没有指望，这样理解吗？就越来越不可能。我记得我那时候抱着中立站在光启社门口，我就跟上帝说，他说我60岁才信耶稣，那我不是完了吗？我一生不是都 就完蛋了，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说 那我在干嘛。所以然后他在那9年当中，当然我不断为他祷告，也传福音给他，你知道他有时候快要信了，然后呢过几天又不信了，就是那种感觉。有时候跟他讲到后来他好像快信了，然后他又不信了，就是我就是在那种来来回回的那种状况里边，就来了然后又走了，来了又去了。所以在原来的指望上面他失去了，然后因着信仍然相信什么他会来，怎么来的不知道，怎么来的不知道。我记得那个时候最绝望的时候去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一句话，就是黎明之前是很黑暗的，我至少得到那一句话。所以这个叫做超越过什么指望，就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仍然相信那个指望，仍然相信那个什么盼望，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信，所以他能够做多国的父。所以下一章就是你的后裔怎样，看圣经那怎么说，正如先前什么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什么如此。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叫做将要如此？就是你要照着他所信的，这样明白吗？就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怎么样仍有指望。你要有这种信心，你要拥有这样的信心，你要拥有这样的状态，这是他比较深刻而且完整的一个意义。所以今天跟大家讲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你必须像他的父亲一样有那样的生命，你才能够成为他的后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叫做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怎么样因信仍有指望这样的经历，这样理解吗？然后下面19到21节，这里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故事。这个信心要不要有行为？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死的。而且在雅各书那里又提到说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的时候，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你知道以撒生下来对不对，那么可爱，长到13岁，上帝跟他说你把他带到这个山上去献祭，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越来越完全了。你知道刀子都举起来了，刀子都举起来了。所以我们看19节到21节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一起来读来，他将近百岁的时候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心里起疑惑，反倒信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我请问大家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信心有没有软弱过？有。所以亚伯拉罕信心的故事就是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什么叫生育？就是他的子宫啊，他已经没有月经了。所以 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会在一段时间里面去产生动摇的。上帝跟他显现，撒拉还不信。我们深入的去思想这件事情，当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的承诺很简单啊，对不对？你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信跟信不一样，对不对？信跟信不一样，就是这牵涉到你信的内容以及你信的什么行为。你因信称义的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你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吗？所以亚伯兰75岁的时候，上帝应许他的后裔要什么天上的星，什么海边的沙，他没有儿子、欸、然后他87岁的时候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去帮上帝的忙，这样理解吗？就好，那撒拉生不出来嘛，那越来越老怎么办？好，两个夫妻商量之后，就从使女夏甲生了什么以实玛利。他的信心就是这样，这样理解吗？但是上帝跟他讲不是，要你跟撒拉生的才是应许的儿子。你知道他又等了几年？他87岁生以实玛利，对不对？对，他又等了13年，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从撒拉生了什么以撒。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大家要去想，上帝给我们应许，我们常常很像亚伯拉罕，就是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神啊，但是我自己就加进了我很多自己的什么想法，好，然后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我可以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来帮上帝成就应许，但那些都不是，不是从应许生的。你知道生了以实玛利，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中东怎么样，战火不断啊，这个对，这个以色列周围的啊好几面作战，那些都是阿拉伯的以实玛利的什么后裔。所谓的应许生的，就是上帝说了，你就从神的话语里头产生力量，而不是那些话我们加上自己的想法，加上自己的解释。你知道我们常常怎样，一面相信上帝的话，上帝说了，然后一方面很想去帮上帝的忙，然后帮来帮去就帮出很多的什么问题。但是上帝理解我们，他怜悯我们，他顾念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最好早一点知道，上帝的应许就是应许，不需要靠着人的血气，靠着人的努力，用人的方法想要去帮上帝的忙。所以我们稍微检讨一下我们的信，上帝是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成就，所以你怎么信？信是得着的就必什么得着嘛，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什么得着。好，那这里就有一个关键，你到底要信什么呢？你到底信什么呢？所以我希望我们检讨一下，我们到底信什么呢？我信耶稣，他会救我，他会帮助我。我们一直被帮助就好了吗？我相信我信耶稣，我会脱离贫穷，会越来越富足，然后你也富足了，那你财务上的富足就代表你的生命好了吗？所以比较关键的是，我们的一生到底要成就什么呢？就到底我到底要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智慧了，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才好，这考验我们的什么智慧，考验我们的心，考验什么我们的眼界，考验我们的眼界。在罗马书8:24-25，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想到上帝到底要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上帝要我们成就的，圣经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不曾什么想过的。那么你到底是怎样的信心呢？就是你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要什么。其实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信耶稣都有当初想要的东西，也许要结婚，也许要健康，也许要财富，种种。但是我跟你说，上帝就是要把永生放在我们里边。当然也许你会跟我说，我不知道永生是什么。所以亚伯拉罕他当初神给他的应许，他越看越不像，越看越没有。亚伯拉罕他急迫，他完完全想不出来，他还是信，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成就，他还是信。所以上帝说，这个就叫做他的什么义。那这里讲到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死了一样，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你知道这个不软弱叫做不衰退。你知道我们信心会软弱，对不对？这个不软弱就是不衰退，他的信就紧紧连结于神，紧紧连结于神。所以亚伯拉罕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你知道这个想到就是他用心的留意的去看、观看，他去思想，他研究过来怎么样？研究过去，研究过来，研究过去。上帝怎么用我这个身体来生一个儿子呢？我一百岁了，撒拉怎么去生一个儿子呢？撒拉九十岁了，都很衰弱了。你知道他们后来生了以撒之后，又经过摩利亚山上，他不是献这个以撒吗？然后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强嘛，生命力就越来越强。你知道他以撒之后又生了好几个孩子，所以他看自己怎么看都不像，所以以实玛利又不是。二十节说，并且仰望神的什么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什么坚固。你知道这个坚固是力量，就是因为有信心没有怀疑的缘故，他里边越来越信，越来越信，然后他就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定能够什么做成。你知道这个，他对上帝很多事情他是越看越不明白，但是他却越来越信。很多事情我们都想要想明白了再信，那是很好的信心，但是那不叫亚伯拉罕的信，这样明白吗？我们先信你才会明白。这个以前很多人跟牧师传福音哦，那跟他说你先信你才会明白，他非常不服气，他说你们就是讲不赢我，讲不过我，所以你就叫我先信才会明白。后来他传福音给别人，他给别人说你要先信才会明白，反正自食恶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他想要明白。你知道以撒生出来他就明白了嘛，以撒生出来他就明白了，原来上帝的话他带着一种很奇妙的一种能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二十二节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什么义。你要因信称义，然后要一直到什么，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中间有差别，这样明白吗？就是你信心有行为，然后这就算为什么他的义，你就能够去做上帝的工作。所以你要去观察你的信，然后要去思想你信的观念是什么，你信的信念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行为的经历来验证我们对神信心的品质是什么。我对神信心的品质是什么？按着人的理解跟观察已经确定不可能了，然后看看自己到达什么样的地步，我还信得下去吗？我能不能抛开环境的因素，只认定神的应许，满心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他也是在生下以撒之后，他更认识了神， 更坚立的信。所以当他以撒长到13岁正是可爱的时候，上帝叫他拿去献祭，他就带去了。所以神的应许是让人叫做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你知道人常一方面满心相信神的应许，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状况就做了另外一番的解释。虽然我们常不理解而做出错误的行动，但是神没有责怪我们，这样理解吗？因为神要在人的不完全的信当中做成他一种叫做绝对的信，在一种含金量很少的信当中做出一种非常坚定的一种信。所以满心相信叫做称义的条件。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信心如果这样子满的话，你现在到哪里？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善美一岁多的时候，牧师那时候在读神学院，然后他就生病，那时候也没有劳健保，我也没钱，然后我就把牧师叫回来，然后他就从学校神学院回来，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看一个基督徒大夫。我想说、哦、他如果要宣布什么也会有怜悯一点。就那医生说你带他去大医院，没有跟我收任何一块钱。我们带到台安疗养院，其实现在就是台安了。牧师说我们牧师口袋没有钱，有的钱是他要十一奉献的。他想我如果拿十一奉献去看病，上帝也不会对我怎样。可他那天早上刚好在一个教会讲到，讲说十一是上帝的，你不要抢夺神的。他说我们回家为他祷告吧。我那时候正在被上帝教训，就是你要饶恕你的丈夫，所以我就乖乖的抱着善美回去。你想哪一个妈妈那天晚上能睡觉了？然后抱着四福音书一直看主耶稣。我跟主耶稣说你医治病人让死人复活，可是我没有经历过、啊、就抱着圣经。你知道到天亮的时候，我经历到一个东西叫做信心满足，就是你好像就满了，这样理解吗？我就去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三天三夜没有声音的善美就突然坐起来，然后我就乱买一些东西给他吃，这样子，那也没什么尝试，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到底是满了没有？我们的信是一滴滴呢，一吸吸呢，还是满心相信？你知道满心相信是被算为义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你能够被称义，就是我满心相信，虽然我不知道。其实每一次在读我们意象第三条的时候，这对我都是一种考验。因为意象第三条是1993年6月1号上帝给我的，我在意象当中看见文字跟媒体神的话极大的复兴。我等了30年过去了，我出版了几本牧师的书，很多都堆在仓库里边。我不知道我有生之年会不会看到我在意象中看到的。当然你问我，我当然很希望洛阳纸贵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不要那些书都堆在那个仓库里边。所以这个对我的信心一直是一种很大的什么考验，一直是很大的考验。所以满心相信是被算为义的人的必须具备的条件。所谓的满心相信就是我完满的，我完全的。罗马书14章它翻译成为坚定，哥罗西4章12节翻译成为信心充足。所以你的信到底是一滴滴还是充足？所以满心相信是一件品质很高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高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今天这样探讨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是非常软弱的，但一方面想到神的什么应许。耶稣说所以你们要什么完全像你们的天父怎么样完全一样，可能吗？可能吗？可能。好，所以这就使得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生命的现况产生很大的距离。 但是当你有一个信心的种子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你总是从很小的事情上面开始嘛。所以圣经上说你要在小事上什么忠心，你知道在小事上忠心就是信心，你在小事上有信心，上帝就把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操练信心忠心，操练久了生命就能够做成。所以这只是随便讲的啦，也许以撒不必等到100岁才生，但是因为生了以实玛利就单延了什么13年。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努力的去插手，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就吃不完兜着走，因为中东的战火绵延不绝嘛。所以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叫做活在当下，把现在活好。跟我说来，活在当下，把现在活好。所以你在这个世上，你唯一能够保守自己平安，保守自己在基督里在平安中，唯一的方法就是信，就是信上帝一定有预备，相信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他都引导我们。信不代表不需要工作，信不代表不需要努力，但是至少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不需要忧虑，你该怎么活就怎么活，该怎么尽力，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神有应许，人有信心，上帝在我们的信心上面加上力量，然后为我们成就。所以我要说的是，上帝为看重的不是那一件事，这样理解吗？而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常看重那件事，但是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信，我们的信。所以19-21节就告诉我们说，信是要什么行为的，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跟我们说明。那我们如果在过程当中走错路，或是我们想错了，不要紧，就是你在信神这件事上面有没有什么动摇。所以箴言13:12，我们一起来读来，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就是我们在等一个东西哦，等来等去等不到，但在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情已经产生一种变化，我们在等候过程当中生命已经产生了什么改变，然后我们对上帝有一种超越的信，那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进到这个23节，23节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什么写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三节的经文直接的意义就是信的确据，或者说我们信的确认，或者说信的什么实质。就我刚刚已经说了，你怎么可以称义，就是你满心相信嘛。这个信里边本来有啦，但是你不满，这样理解吗？你是不满的，等到你满起来的时候，那就成为我们的义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经历这件事情，当你满起来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义了。这里说因为满心相信，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再说一次，满心相信是被算为义人所必须具备的什么条件，而满心它是一种完整的圆满的。大家记得马可福音9:17，耶稣从变相山下来的时候，他遇见那个被哑巴鬼所附着的那个父亲，那个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什么凡事都能，这样的鬼必什么赶出去。然后那个父亲就说什么，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希望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信不足，要求神来什么帮助，这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成长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跟提醒，这样理解吗？我相信今天有一些人还在犹豫他到底要不要信耶稣，你可以这样祷告，就是主愿意信，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信， 求你来什么帮助我。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别的，包括我们已经在主里边很多年的人，我们只是需要信心而已。有信心你就会喜乐，你身体就会强壮，有信心你就能够感染别人，有信心一切都超越了。所以你要满心相信，有两方面的意义，就是你信的内容的品质要提升嘛。你信到底信什么呢？有一个神仙哦，给一对夫妻三个愿望啊。那个太太说，我肚子饿啊，我盼望有一根香肠，结果有一根香肠就出现了。然后那个丈夫就很生气说，你这个笨女人，我希望这个香肠粘在你鼻子上啊。香肠就粘在这个太太鼻子上啊。这个丈夫也算爱他太太啊，只剩下一个愿望怎么办？太太总不能永远挂着一条香肠啊，说啊，让香肠从太太鼻子掉下来吧，就三个愿望换一个香肠。我要说的是说，我们满心相信，对不对？但是你信的内容跟品质到底是什么？你是要那根香肠吗？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信能够为我们成就的，但是信是什么？我信什么？你们可以交作业吗？我信什么？所以信的内容要提升，这样理解吗？信的内容要提升，我们对上帝的呼召是有信，我们信的内容要像那个黎明的光怎样，越照越明，直到什么日午。你知道黎明的光是很模糊的，很微小的。上帝应许我们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是天国。我们要的是生命的完全，但是内容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什么清楚。所以第二件事情是求主帮助人，就是主我信，但是我什么信不足，求主什么帮助。所以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信？他是叫死人复活，使无什么变为有的神。当他毫无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什么指望。他没有因什么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得到力量，然后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满足，然后那就成为他的义。我希望今天把这些话放在大家的面前，我们要具体的去什么操练，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所以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你我而什么，我们今天读这句话的人而写的。所以就是二十四节说，也是为我们，下一章哈，也是我们一起来读，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你看这句话是跟叫死人复活那句话，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呼应的？就是神划定了一个范围，就是你要信，要信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所有的信仰里头都没有了，没有的。再说一次，这是所有的信仰里头所没有的。他把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圈在这个里边。你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没有在这个适用的范围里头。一切的信，跟圣经有关的信，跟新约有关的信，都是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作为基础，这样明白吗？作为起点，才可以承受这个应许，才能够被算为义。所以称义是从神来的，神必定要履行的承诺，是客观的恩典。但是我们被算为义的人，你必须要用信去领受，办这个手续，才能够生效，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从什么死里复活的人。所以我们要去具体的操练这样的功课。所以亚伯拉罕的信有两件事情很具体，就是上帝应许撒拉要生出一个孩子，这个信他经过了一番过程。另外一个信 神叫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什么献祭，他刀子都举起来了。他相信上帝无论叫他做什么，上帝一定是对的。他这个信心叫做信他叫死人复活，使无什么变为有的神。所以圣经都是一个预表。然后二十五节，下一章我们起来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重点在这里，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他为什么死？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什么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什么称义。你知道什么叫复活？就是耶稣从死人当中起来了，因为那是一个空的坟墓。然后他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圣经在这里划定了一个范围，把应用这个应许的人圈了一个范围，叫做信神使耶稣从死里什么复活的人。我必须说基督徒有两个信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是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相信吗？另外一个是信我们因着耶稣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吗？老实说有时候我啦，我说我有时候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有时候半夜会睡不着觉，因为看自己不像，这样理解吗？就是在状况不好的时候真的是一身冷汗，但有的时候就是知道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真的是你做梦都会笑出来，做梦都会笑出来。那我承认我的生命会在这中间摆荡摆荡，所以这个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吗？那是2000年前的事，他钉十字架，他流出的血能够让我罪得赦免吗？我要说很多人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并没有接收到这个观念，他也没有关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知识，对他而言他只是愿意接受这个信仰不要紧。原因是什么？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原因是因为信仰它有个过程，这样理解吗？它有个过程，亚伯拉罕也有个过程，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过程。那你知道这个过程关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不容易突破的一种知识障碍。我相信耶稣就是从死人中复活了吗？这就变成我们信仰的一个叫做分水岭或是过滤系统。所以当有了这个信之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承认我是有过犯的，我必须承认我是常常错的，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他能够承担我的罪，我愿意把我的罪交在他的十字架上。你知道这样的两个过程它都是一种认知啊。你知道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罪人，这是很有福的，这样明白吗？很多人他不信耶稣，他就觉得我又没怎样，我是好人啊，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他为什么要替我死而复活啊？为什么我的罪要归在他身上？所以我必须说这些东西都很难，但是有圣灵的感动就会有，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就很难就很难。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承认我接受耶稣基督，我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知道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形成的一种概念，因为上帝是谁呀？我是谁呀？我竟然是他的儿子，而且他爱我。很多人都这么说，我们也跟着这样说，可是我们认真去想一想，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做传道人这么久，晚上有时候就是很好睡，有时候真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大的困扰，就必须再去确认我的状况跟我的心。所以偷笑有时啊，冒冷汗的有时，这些都是有福的，这样理解吗？这是一个人他 他应该有这种感觉。所以总而言之，你如果要进到这个信的范围里头，你要走进基督的这条路上，你要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相信耶稣为我承担我一切的过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我就能够称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起点，但是也是一个领受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个手续。经过这个手续，我们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果效。所以25节说，我们能够称义是因为主被交付，而且主复活。称义是因为无罪，我的罪是主替我付清了嘛，我的罚款都是他付的，我该承担的刑罚他替我受了，而且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在他里边有真正的盼望。这个叫做称义的一个具体内容。所以我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亚伯拉罕的什么信。亚伯拉罕的信是叫什么？死人复活，使无什么变为有的神。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活得也不太像神的儿子，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失败，觉得挫折，觉得软弱，但是你都会重新起来。原因是因为基督徒的灵命好像爬山一样，就螺旋性的什么上升。就是你有时候一信就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刚信耶稣的时候都快乐的什么不得了，或是发现可以依靠神的时候快乐不得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就好像掉下来了，然后有一个恩典之后又升起来，然后又慢慢的什么又落到一个很平凡很软弱的光景当中。这基本上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形态。因为我们的人生哦都很平淡，也会有挫折，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生活就不可能太兴奋嘛，你不可能每天都非常的亢奋嘛。所以下面一章叫什么？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比较像希罗亚的什么缓流润物，什么细无声。其实就是你好好来聚会，好好来听到，好好来祷告会，然后神的恩典爱就一点一点的滋润在我们里头，这个叫做生活。我们的信心是必须要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而且成长的。所以给大家最后一句话叫做，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死了就有什么益处，就赚到了。所以很多时候晚上我也常常想说，好，我如果这样死了也可以啦，好，那主就通通交给你啦，就通通交给你。所以这是这个有一个姐妹，就是归丹生命之后她就很难过，这样一直很伤心，然后她就跟我说，师母，我对面对死亡好像没有什么勇气。我说你要练习，知不知道怎么练习？不知道怎么练习，就晚上的时候想说我也许就不会醒过来了。好，那我什么事情还没做呢？需要做吗？好，不用做，就这样就不用再醒过来了。这个叫练习，听懂了没有？你们有没有在练习啊？你们太年轻不用啊。好，我需要练习。然后我们今天要来拨饼，我给大家读几处的经文。下面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什么有永生。但是我们今天说了，你信的内容对不对？信的行为，你信的什么实质跟确认，你要去确认。第二处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来，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什么叫吃我的肉？神的话就是他的肉，这样知道吗？人活着不是光靠什么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来的什么一切话。你要吃神的话，你才会健壮，才会健康。喝我血就是我们要承认我是有过犯的人，主的血是可以什么洗净我的，然后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什么复活。所以彼得他说，主啊，你有什么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我们要来拨饼，我们来唱诗歌。